欢迎来到实哉实哉网路教育学院线上直播课程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，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。我们这个主题是核心价值的人生，从大学说起的第22集。那大学它有这个四题目，还有它的内容，内容分为经文跟撰文，叫做经一章撰十章。撰文就是曾子解释大学，曾子的门人记录的，总共有十章。那么目前进入到条目功夫的最后一条，就是治国平天下。那是治国平天下呢，学如兰它有分这些段落，我们讲到秦氏这一节。那这个经文是说，秦氏曰啊，就是秦穆公的誓言，若有一介臣啊，或者叫若有一个臣，大学里面说一个臣，尚书说一介臣，那这个介啊，就是耿介的，有一个耿介正直的臣呢，断断兮无他计，断断兮就是讲又诚又忠，那没有他计啊，不必有什么才能，当然大臣的才能啊越多越好，但这里面更重要，他要凸显的比才能更重要的就是其心修修焉。这个修修啊，就是讲到胸怀宽大哦。那个行空老师说，其心修修啊，也可以说他的心是非常的善良。其如有容焉，他这个心善良是什么个善良法？善良有很多的面向，这里的善良啊，是讲到能够容忍。这个容忍啊，不是说对方有过失我容纳他，不是这种容。善良有很多的面向啊，这里的容是说，人之有计，若计有之。他有很多的才能胜过你啊，你很高兴的像你拥有一样。好像说做妈妈的看到子女的成绩很好，妈妈也认为这个荣耀好像也自己也与有荣焉，这种感觉哈。那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。厌胜啊的厌胜的厌是才，胜啊是能，才能前面是讲技能哈，这边是讲才能。那其心好之，这个心啊非常的喜欢他。因为看到国家的人才，那计跟这个厌胜啊，也有一些长得不一样的。我们一般说这个计啊，比较是说，就某一项的能力；那这个厌胜啊，比较就那种恢宏的能力，好像我们一般说财经的能力啊，或者是科技的能力啊，国防的能力啊，外交的能力啊，这种比较大的能力，计啊是比较属于小的能力。那其心好之，都非常喜欢看到国家的人才，不次若自其口出，不只是从自己的嘴巴赞叹他，实能容之，而且呢，还在这个心态上接纳他，并且在做法上提拔他、荐举他，各方面的让他出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从大体上来看。从整体上来观，从未来，来做一个考量，就是这样的人呢、啊，能够把我子孙黎民，子孙啊，因为这段话是秦穆公说的，秦穆公的誓言，所以不只是能保我的子孙，还能够保我的国家的人民，意思就能够让我们的秦国呢，能够维持，而且能够壮大。上亦有利哉啊，就是庶几乎有利吧，这个太有利了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大臣啊太重要了，像鲍叔牙这样的能够荐举管仲。那反之呢，换句话说，一个大臣他的能力固然重要，但是荐举人才，包容人家的人才能啊，这个是大臣里面更重要的，它比能力还要重要。那人之有计啊，冒计以恶之，冒计就是很嫉妒，以恶之很讨厌。人之厌胜啊，这种大的才能啊，为之必不通，为啊就是拒绝他，必啊就使他不能够通往上级，意思就是说不会荐举他 让国家所用，死不能容，实在啊，死不能容人。可见大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叫宰相肚里能撑船。这个容并不是说容得下对方对我的批评，容得下对方对我的指责，不只是这样，更容得下他的才能胜过我，他的能力在我之上，我都愿意荐举他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，甚至位阶在我之上。那如果不是这样呢？哪怕这个大臣能力很多，但是他会障碍很多人的人才出头，就像唐朝的李林甫这样。更可怕的是无德无才，像杨国忠这样，那更导致国家的灭亡。所以这样的大臣呢，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不能保我的江山，不能保我的这个姓氏，也不能保我的子孙，也不能保我的人民，所以意欲待宰是很危险的。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在我们科判里面呢，它是属于求贤治国里面的求贤，分为两段，它的标是讲秦氏约，两段当中啊，来讲一个大臣的形象，反面来讲乱臣，大臣跟乱臣呢，这秦穆公特别就职，因为他要出兵的时候呢，就是有这个小人啊劝他出兵，君子劝他罢兵，所以他这次兵败全军覆没的时候，他检讨到国家真的要有人才。这一段的当中啊，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一段啊。这个在雪庐老人的科文里面，他讲到说秦氏是尚书偏名，那是秦穆公他的誓言，这是秦穆公啊，他本来要偷袭郑国，结果郑国的玄高啊来犒赏秦军，秦军以为郑国已经有备了，就不打了。那回城的路上灭了华国，在尧山的时候被晋国大败，全军覆没。秦国的三个元帅啊，像白衣丙、奚齐术还有孟明视啊，三个人全部被活捉。后来好不容易逃回秦国的时候，秦穆公深切的反省，这一次的兵败啊，全部他一人负责，这就是有王者的胸怀。这个段段啊，就是讲到诚一，一就是忠的样子，一心一意的；修修就是讲到宽容，就是宽大的心量；那彦啊，就是美才；慎就是美德，可见的是才德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这个大臣呢，像人际若己有，他的技能就像我有一样，很高兴的，就像妈妈看到小孩的成长啊，妈妈跟小孩一样的高兴。人厌己心好，就是他的美才啊，我心里面非常喜欢。他善如己出，好像是我做的一样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对自己的好一定不会嫉妒。同样的，我们要把这个角色抓住，我都希望自己越来越好，才能越来越多，善事做得越来越好，别人对我越来赞叹，我越来越高兴。我还把这个角色抓住，就是我看别人的这种感觉，他越能力越好，我越高兴；他越有功勋，我越高兴；他做的善越多，我越高兴。他就是如己出，好像我一样。这样的大臣啊，他能保民，也能立国。那反之，这个大臣如果是嫉妒的，并且是阻断这个人才的出路呢？那这个人不能容忍的大臣啊，是不能保民的，而且会危害国家的。要知道说，这些人才是你对人才是这种包容的，不但对人才是包容的，对人才在做法上啊，还要非常礼遇的。我们看《史记》的《鲁国周公世家》里面就讲说，周公是怎么待人才的呢？就是然我一目三握法，一饭三吐哺，就是洗头的时候，人才来了，赶快头都不要洗了，抓住这个头发，赶快去见这些贤者。吃饭呢，吃到一半呢，贤者来拜访的时候，饭都不出了，赶快吐掉，赶快去接见贤者，就说起以待事，赶快起身呢，来善待这些有志之士，这些贤德之士，而且要口称啊，怠慢怠慢。 有孔是天下之贤人，可见刚才讲的这些贤者不但是心包容他，这个爱慕他，喜欢他，还要做法上还要对他非常的恭敬。那李白还有一首诗啊，叫做陈情正有人，他特别讲的就是鲍叔牙。这样的大臣是谁呢？特别就是讲鲍叔牙。李白的诗里面说，鲍胜荐遗物，就是管仲就是鲍叔牙推荐的，一举自其相，把他推举啊在自己之上。而且非常高兴齐桓公能够用这样的人才。那诗人无良朋，岂有青云望，就是对着管仲立场来说，说如果管仲没有鲍叔牙这样的良朋，管仲哪有青云望。青云望啊，就是平步青云，哪有这种机会呢？同样的，狄仁杰如果没有娄师德的荐举啊，哪有狄仁杰的平步青云呢？哎，那临才不苟取，就是讲鲍叔牙。鲍叔牙跟管仲在分财产的时候啊，分财富的时候啊，宁可都让管仲领得多，因为管仲有老母要养。推份固辞让，推份呢就是推自己这一份，自己这一份呢，多多的给管仲，甚至自己吃亏。那后世称其贤啊，称鲍叔牙之贤啊，这叫做阴风渺南上。李白说啊，像这种英明高峰啊，飞渺呢就是非常的远，我李太白啊难以相背，我李太白难以并驾齐驱，这种胸怀，大臣的胸怀，从这里面去感慨啊，唐朝的宰相啊就没有这种胸怀，很可惜的。所以李白这种贤者都不被重用，难怪唐朝的这个朝政啊江河日下，差一点亡国。那我们来看一段啊，就是孔子在论秦穆公为什么能够称霸于西戎，他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原因啊？这一段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
寡人再问你一事：西方秦国地处偏僻，原本是罪而小邦，可是秦穆公为什么能够称霸于西方呢？
秦国虽小，其志向远大，疆土虽偏僻，却能够以忠正之策治国，选贤举能，重才善任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故而能够称霸。
如此说来，秦国的兴盛并非是礼乐所致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礼乐对于国家的兴盛衰弱并非像你刚才所论的那样至关重要，对吗？
不，选贤举能和重才善任正是周文王的主张，周公治理作乐是为了维护文王之道，因此秦国所为实际是遵循着礼乐而行事。
依照你的见解，礼乐、政令、刑罚四位一体，使他们都能发挥作用而又互不冲突，这就是治理国家的上策了。
是的，这叫做宽猛相济，重要的是宽与猛的实施不可偏离，而礼乐恰恰可以帮助执政者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分寸。
秦穆公啊，难怪他是西戎里面的霸主，他这种胸怀，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愿意全部承担责任，他愿意把失败归于自己。然后他这一段的情事里面啊，他特别讲到说啊，人多喜欢享乐，责备别人是很容易的，受人家责备啊，像流水一样很顺畅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我这个古人的这些才能之事啊，我没有办法亲近，因为他做古了嘛。现在这些才能之事啊，我是非常想要去亲近的，可见他是一个非常爱贤臣的。那当然爱贤臣当中，他希望他的大臣是包容这些贤臣，荐举这些贤臣。那他自己呢，本身也要以身作则。如果这个国君啊，他是嘴巴讲 爱贤臣，实际上啊，他是喜欢跟小人为伍，或者是懦弱不堪啊，其实也没有办法荐举贤臣给他，这是互相关待的，不是你光有个大臣来荐举人才就可以的。所以我们举《论语》的《雍也篇》第六里面，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，他就是要想要找人才，找人才啊，就在孔门里面找。好学，好学就是人才的来源，因为好学的人啊，就有能力，这个有远见，有知识背景，好，有各类分析问题的能力，好，那这种就是国家的人才。所以哀公就说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可是哀公是一个懦弱的人，为他荐举人才啊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不贰过。不迁怒不贰过是好学的因，不贰过就是一种能力，一种智慧，一种才情，一种远见。不迁怒是一种修养，不信短命失意。这可见的是孔子回来鲁国71岁以后的事情，叫今也则无，未闻好学者也。其实，他一方面也回答鲁君谁好学，一方面说后面没有好学之人，表示孔子不愿意推举人才给鲁君了。那这是鲁君的可惜处。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那在《荀子·大略篇》里面说的，士有这个度友，则贤交不亲。如果一个读书人啊，他的朋友呢是非常嫉妒你的才能，非常嫉妒你的学问，非常嫉妒你的品德，那则贤交不亲。贤交不亲啊，就是说你跟他交往呢，其实你亲近不来。则贤交不亲，君有妒臣，有这种嫉妒人家的这种臣子啊，则贤人不至。贤人不至啊，就是贤人不会到朝廷来。好，以上啊是秦氏这一节，我们先来看为人这一节。我们在求贤治国的这一段里面，求贤呢，我们还要知道大臣跟乱臣的形象，所以任人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还有呢，我们要怎么来驱逐这些乱臣？这个用于事业是一样，我们要怎么驱逐小人，来维持事业的发展以及生存的命脉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任人实在太重要了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叫做为人人放流之。人人放流之啊，就是指你这个君王或是你这个大臣要是人人，而且对于那个乱臣啊，会嫉妒的贤才的，这个私心自私的，以私害公的，这个贪污舞弊的，聚敛的。刚才讲到说啊，这个读书人如果有妒友，像这个孙膑跟庞涓啊，贤交不亲的意思，说这种要交往啊，交不亲的，没有办法亲密的，而且是会受到小人的伤害，所以躲避小人，远离小人的伤害，是君子非常重要的课题。人情世故里面啊，他有多面向的跟人相处，人际关系里面呢也有各种的人际关系，但最重要的就是要远离小人的伤害。所以叫做为人人放流之，放就是驱逐，而流啊就是能让他这个到远离朝廷，或者是远离这个国家啊，或者是将他杀了。所以放流之啊，就是之，这个之啊就是指乱臣。这个人人呢是包括国君，包括大臣。那摒诸事宜啊，摒就是摒弃的意思，摒之于事宜，事宜就是中国以外的南蛮北狄啊，东夷西戎啊等等。那不与同中国，不跟他在中国，中国就是中原地区教，这个有教化的地区，就是贬到这个边疆地方。那接着说啊，此谓，这叫做为人人，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 原来能爱人能误人特别讲的是这个，曾子呢特别讲人人能爱人。什么叫爱人？爱人就是为国举才，真正的爱人就是为国举才。那为国举才里面要包括说嘴巴赞叹他，心里接纳他，然后呢这个在外向上提拔他，荐举他，甚至跟自己是像公叔文子荐举他家的大夫传跟自己同生于朝廷，更像是鲍叔牙荐举管仲呢，让管仲在自己之上，让管仲来领导他，这才叫做为人人为能爱人。所以秦穆公说他希望是这种大臣，哪怕这个大臣啊没有其他的能力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能误人啊，能误人就是说能够远离小人，远离小人呢、啊、让他这个在下面，好，职位在下面，或者远离朝廷，或者远离国家。好，所以逐乱臣里面呢、啊、就是分为两段，第一个叫做放病事宜，就是放流放病，就是摒弃到这个夷狄之邦。第二个呢就是爱物以功，可见爱物是情绪，爱物的情绪啊，如果是在功上是理智上的爱物，是君子需要的能力。那学如来来讲，为人一节啊叫做放流，放流就是逐出这样的小人，病就是摒弃，事宜就是不知离异处。那貌忌人忌啊，对这个人家的小才能，或是厌胜人家的大才能啊，违背他，阻挡他，这样的人啊，人人必逐之。意思就是说，会嫉妒别人的，啊，会阻止人才这个升迁的管道的，会阻止贤者为国服务的机会的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更要讨厌，更要驱逐。那这样的爱物是功而非自私自利，爱物都是出于人。所以这一段如果大家不陌生的话，在《礼仁篇》里面，孔子说：“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你看，曾子在《大学》里面呢，就举出能好人、能恶人，曾子的另外一种的解释，让我们对这章经文啊更清晰、更明白。可是《论语》里面呢、啊，又有一章叫做“子曰：苟志于人，无恶也。”哦，那一般是读“无恶也”。无恶也就是说，有志于人，志于利益他人的，志于天下为公的，志于为国举才的，志于选贤举能的。哦，那志于充实自己、利益他人的，无恶也，他的过失啊会越来越少，他的罪过会越来越少啊。那第二个叫做无恶也，无恶也啊，就是对别人呢、啊、没有这些憎恶。什么叫没有憎恶呢？就是不会以私害公啊。不，这个人如果好的时候，我都会忘记他的坏，我都愿意接纳他的好啊。就像伯夷叔齐啊。这个人就是对人家就是这种胸怀，所以叫做怨事用心，怨恨是越来越少的。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来显示那个大臣的风范，能好人能恶人呢？论语有一章啊，颜渊篇里面说，凡此问人，子曰爱人。爱人是人的总纲，就是爱人，但是他有各面向来表达人心。那问字孔子说知人，可见知人很重要，而且尤其是做官知人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有一章孔子跟仲弓说要举贤才，举贤才就是知人你才能举。那樊迟未达，不知道知人要怎么知哦。孔子说举之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知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知人要怎么知法呢？就是要把正直的、有公心的，把它提在私心人之上，提在挟取之人之上。大臣是一种能包容的大臣，能荐举人才的大臣，能让人才能升迁管道畅通的大臣，要把它举在上面。能使枉者之，风气能改变。 樊迟退啊，见子夏，他还是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他说：“相爷啊，过去我见夫子而问志啊。”孔子说：“举子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”那子夏说：“哦，父哉言夫，这句话义理太丰富了。”他特别讲到说，连舜在治理天下都靠好人恶人来治理天下。你看这句话，如果牵涉到这种，治国平天下，这句话到底有多么有内涵？所以你看那个每一段的话，这些圣人的话，你看用字在大的时候，它含藏着多少的小道理在这一段话里面啊。所以才说父哉言夫，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高尧，不仁者远矣，这叫做举直错诸枉啊，这叫做能好人能恶人。你看能好人能恶人这句话多么丰富啊，如果能够用在做事业，能在治国，用在平天下的时候，你看这一段话是不是用得出神入化呢？这一段里面包括说你对人的了解，你对品德的认识，你对这个人到底能力是不是出自于公心，你都非常的了解，而且世所的安到有利的位置，哇，那个不是普通的，这个能好人能恶人啊，这不是普通的学问的。所以不仁者远矣啊，这些小人啊，要么就是远离上位，远离朝廷，远离国家，甚至啊被杀。那唐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一隐，不仁者远矣啊，也是这样的。这叫做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，要用的大臣啊，就长成这个样子。好，以上啊是这一章的大意。那我们来看总结本集核心价值的人生，从大学说起的第22集，整个大学的架构是金一章钻石章，目前的进度是钻石章的第10章治国平天下，那分为6段，这一集是讲第4段求贤治国，那又分为求贤啊跟逐乱臣、择大臣、君子自省，总共有4个中段。那我们本集说到求贤跟逐乱臣这2个中段，其中求贤的这个中段呢，又分为证明大臣的形象。好，就是一个能够推举人才的大臣，他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呢？以前举过《论语》的魏国公叔文子，能够推举他的家臣传，在朝中成为大夫，跟自己平起平坐，这一章啊上次已经说过了。那大学中啊特别举出秦氏，就是秦穆公的誓词。秦穆公我们刚才说到，在秦晋尧之战的时候被晋国杀得全军覆没，秦穆公深切的反省。第二，秦氏刚开头啊，秦穆公他就是用古人的话，他说啊，享受是容易的，责备别人也一点都不困难的，可是被人家责备啊，像流水一样很顺畅，听得很舒服，人家越责备我越高兴，我能够改正过失，这样的人很少了，我就要像这种人。你看这就是霸主的气象，战败了责任完全自己承担，这种胸怀啊，我们在孔子传的电视剧里面，孔子就分在齐景公到鲁国的时候，把秦穆公成为霸主的原因，说给齐景公听，得到齐景公的赞赏。所以当孔子35岁访问齐国的时候，齐景公就想请孔子在齐国当宰相。这个宰相而且是在季孙大夫跟孟孙大夫之间的位阶，可见孔子在齐景公心目中的分量。第三，秦穆公在秦氏里面说，他希望国中有一个大臣胸怀宽大，能容人家的长才跟能力，这是他由衷的爱才。而且这个大臣呢，也像国君一样的爱才，能够把人才推荐给国家，那由这样的人才来治理国家，这个大臣啊，就像调和鼎鼐一样，就像甘草一样，就像 白纸能够接受各种颜色一样，让一帮君子啊在朝廷服务，像这样的人才来治理国家，对我秦穆公来说是我子孙的福气，是我民众的福气，是我国家真正有利的事情。其实不要说秦穆公，每一个国家不是也这样吗？不要说国家，每一个事业不是也需要这样吗？我们又举出啊，说周朝开国宰相周公旦啊，就是这样的角色。所以我们举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里面说啊，周公的求贤若渴，礼贤下士，所以一木三握法，一饭三图谱，那才是真正大臣的典范。第四，以前曾经举过《论语·宪文篇》，公叔文子荐举他的家臣传为国家所用啊，那跟自己地位平等，所以谥号为文。另外，我们这一次这一集也举啊，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，哈，也希望齐桓公不计前嫌，要好好的戒斋沐浴来拜相，来跟管仲离情，来这个求贤治国，哦，所以齐国才能够成就霸业，而且尊王攘夷，抵御外侮。孔子说：“为管仲，吾其披发左衽。”这在《论语》章节上面都有的。但是这还要归功于鲍叔牙的心量。所以李白的诗里面叫做《陈情正由人》这一首诗啊，李白特别欣赏鲍叔牙这一种胸怀宽广的大臣，而且愿意见贤思齐。这也反映唐朝的大臣呢，如果像鲍叔牙这样，唐朝不至于啊发生安史之乱，甚至朝政江河日下。第五，国君希望大臣见贤啊，可是国君本身懦弱无人啊，或者任由权臣来僭越啊，那可能就没有这个福报，荐举人才给他也没有用的。就像鲁哀公想要向孔子要人才啊，可是孔子却用颜回好学，可是短命时矣啊，没有好学的人才来搪塞鲁哀公，表示向君上来荐贤啊也没有用的。所以国君要得到人才啊，国君本身也要是人才，有宽大的胸怀啊，还要任用人才的能力。第六，反之国家如果妒忌贤者的大臣当道，会造成国家的万劫不复。特别举出荀子的大略篇呢，来说明它的严重性啊。那像庞涓跟孙膑啊，这个关系啊，就是庞涓就是一个忌贤之人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让魏国用到孙膑啊。那像唐朝的李林甫、杨国忠啊，就是这种妒忌贤者的大臣，他让唐朝几乎败亡。第七，求贤治国这里面的第二小段逐乱臣当中啊，国君或者是大臣，他是仁者啊，他是贤者。他一定要有这种好恶，什么好恶呢？就是对于有公心的人的好，私心的恶。好，这种对人民是有利的好恶。好恶当中啊，最重要的恶就是要逐乱臣，最重要的好就是要荐举人才。好，如果不足这样的人啊，那国家的祸乱啊实在大矣。像孔子为什么杀邵正谋，这就是逐乱臣里面最彻底的逐，那也是对鲁国最大的贡献。像后面啊，我们大学到第25集的时候会讲到孟献之啊，他说这个乱臣当中啊，有盗臣，有聚敛之臣，最可怕的是那个聚敛之臣啊，他比盗臣还要可怕啊！那国家用到这种聚敛之臣啊，将万劫不复。所以举出《论语》的颜渊篇里面说，要举之错诸枉，要把大臣有公心、有正直，而且有能力的大臣啊，举在上面，像高尧、像伊尹、像周公旦这样的人。那能使王者直，这些小人啊不敢为非作歹。好，那 而且要让这些不仁者愿意，这一章都在讲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好，以上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告诉我们求贤治国有多么的重要。当然办事业也是一样，你看各个公司啊发展起来，关键点都是什么？关键点都是老板找到 CEO， 那 CEO 呢找到一群人才来治这个企业，这个企业啊将会从小规模的而变成跨国企业，变成世界级的公司。你可见啊，大学啊不只是用于治国，乃至于用于办事业，都是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乃至于在家庭里面呢、啊，也要很用心的来治这个家，也要把这个家庭的子弟啊来培养成人才，才是创造家庭的出路。所以有的人说，你不齐家，你怎么治国？推理上是这样，但有的呢是在治国里面找到绝受，回过头来他也知道家庭要这样的齐。家庭呢不是只有和乐，和乐固然是一个基础，但更重要的是家庭创造一个学习的风气，一个宽广的胸怀，乃至于能够大家真上的一个氛围。那不只是家庭的出路，它也创造了国家未来的前途。好，以上是这一集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集再会。